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召集的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下星期在华盛顿召开。中国外交部刚刚发布的消息说，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这届核峰会。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半年后再次访美。由于目前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日益突出，核能和放射性材料安全在很多国家仍然脆弱，国际核安全的构架仍然分散，国际社会期待核安全峰会能全面的解决潜在的挑战，希望中国能在这一问题上扮演更多的角色。美国的核安全专家日前表示，中国的参与对建立和强化国际核安全构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预期习近平除了参加核安全峰会之外，还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应该说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和工作关系。两国元首除了正式的国事互访之外，还曾经举行过庄园峰会、瀛台夜话以及去年的白宫秋夜漫步。而这次美中两国元首再次见面的时机呢，正值美国大选年，奥巴马总统已经成为果压总统，而习近平执政之路面临各种危机与挑战，中国的改革之路步履维艰。那么两位元首这次在华盛顿相会将会谈及哪些话题？奥巴马执政八年给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我们继续与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好，我们接下来第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请在海南博鳌的杨教授来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中核安全合作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就是应该是在上一个星期，就是一个叫做美中核安全中心，它的正式的名字应该叫北京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刚刚在北京落成。杨教授，你能不能谈一谈这个中心的落成啊，它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和长远的意义？
从实际意义讲呢，这个显然是中美双边合作里面又多了一个支撑点。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现在越来越复杂，大体讲呢有合作面有冲突面。那么习近平主席的思路是什么呢？把那个合作面尽可能的扩大，能扩大多少就扩大多少，然后把这个分歧面呢能解决更好，如果解决不了呢就要学会管理和控制。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合作中心呢，显然就是中国和美国做的一个努力，就是把这个合作面再扩大一点。我们有了其他很多合作，现在在这个核安全领域又想合作，那么这个中心本身呢，就是双方就核安全问题进行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而这个选择这个时机开放呢，显然也有一个很深的用意，就是说对即将召开的核安全峰会是一个实际行动上的支持，也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说中美两个这个都在和平利用核能也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核问题上，在核安全问题上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个中心的成立就是一个证明，而且表明双方要利用这个中心在这个领域开展更多的实际的合作。
接下来问题请马昭教授谈一谈，待会儿也想请杨教授也谈一谈，就是这次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会见的这个时机，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是奥巴马总统的最后一个任期的剩下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么习近平主席呢在中国的这个执政呢是刚刚起步不久，那么面临很多的挑战。那么虽然他们这两位元首他们这个在以往的这样的合作或者交往呢还是非常的良好的，那么这一次啊，也是我们恐怕也是来揣测一下，这一次两位元首在核峰会之后再见面的时候会谈哪些话题？另外呢，是否会有以往那样的不拘礼节的那样的闭门的这样的会谈？马教授先谈。
好，确实呢，中美呢两国元首的互动的机会还是很多的。那么像这一次呢，在这个三月份呢，习近平主席再次访美的这过程中呢，我觉得有一系列的问题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呢，当然朝核问题是最主要的，是现在很当下的一个问题。那么呢，像刚才我们说这个北京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呢，其实我觉得它的主要的目的，它的这个基本的意义呢，是在于向亚太地区各国提供系统全面核安保教育培训。那么我觉得实际上呢，如果把它放到朝核问题这个框架里边呢，其实可能这个是对针对朝鲜 鲜半岛的这个核安全有更大的意义，也可能是中美呢想设定一个这个预防机制，一旦呢这个半岛这个核问题失控，那么可能可以通过这个合作安保的这个示范中心和它进行的一些项目来进行一些这个管控吧。这个当然是我的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猜测。那么除了朝核问题之外呢，我觉得呢两国元首呢可以讨论的问题包括你比如南海问题，这个也是我们近期以来发现的一个很多的一个中美双方呢有冲突或是有争议的问题。那么还有呢人民币汇率的问题，那么还有包括网络安全的问题，尤其网络安全呢是上一次峰会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么当时呢美国在这个九月份的这个西澳峰会结束之后呢就曾经提出过这个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也就是所谓的要看中国呢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一系列承诺到底如何落实。那么现在呢半年过去了，正是一个呢来看一看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如何落实情况怎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么还可以包括呢可能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台湾大选以后的台海问题。那么台湾520以后呢将有一个新的政权这个登场，那么这个政权呢很大程度上讲呢和中国的一个台海问题的一个基本政策走向呢不是一个完全合拍的。那么如何呢来应对一个新的一个政权，如何处理台海问题中可能会出现的新的挑战，这个也是中美两国元首可以讨论的话题。
嗯，杨教授，您的预期？
我是觉得我基本同意这个上面的看法。我想呢，这个中美两国元首要谈的议题很多。当然，南海问题呢，肯定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双方的分歧很深。但是如果对比一下当时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呢，我的印象当中，当时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对立，简直都已经冒出火药味儿来了，那是更尖锐一些。但是呢，就像王毅外长曾经讲的，这个潮涨潮落，那么现在看呢，网络安全问题已经完全被置于管理很好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双方呢不仅能够管理和控制，而且也开始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开始进行务实的合作。那么我想在南海问题上呢，双方尽管立场有很大的分歧，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是两国元首都非常高度重视的，就是中国其实比美国更关心这个地区的这个通行自由，因为真正使用南海的、和平使用南海的，大部分要么就是中国的船，要么就是与中国经济有关的船，所以双方在这个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安全上有共同利益。那么我相信，通过这个像网络安全那样的范例的这种探索，那么双方在这次元首会晤当中呢，对于稳定南海局势会产生积极的成果。当然，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呢，也会有这个广泛的涉及。特别是我要提到一点，补充一点，就是由于这个前不久突然发生的比利时的这个恐袭案件，我想呢，这个就有点像巴黎气候大会那个当时，那个也突然会前有这么一件事情，因此这个恐怖主义反对恐怖主义问题就会被迫的加入到核安全峰会议题当中，成为各国元首的讨论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想中美两国元首在讨论反恐合作上，也会花出一些时间做一个重点问题来讨论。
嗯，接下来我想请海涛谈一谈，就是差不多同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想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一次，假如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人又见面了啊，奥习相会。到底要谈什么？刚才两位教授都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之所以还想让你谈一下，就是也就是最近这几天，奥巴马总统是刚刚到古巴去访问，这也是古巴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以后呢，他去的这个第一次访问，90年以来的美国总统的第一次访问，而且也是奥巴马总统马上就要下台了，还有几个月了。通常在美国总统即将要下台的时候，比如说伯牙总统的时候，他到，比如说到中国或者是到其他的像类似古巴这样的国家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直接的和严厉的提出一些关切的问题。比如说这次在古巴，奥巴马就比较直接的提出了关切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新闻自由的问题啊等等这样的问题。你觉得这一次奥巴马会向习近平提出对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人权问题啊、新闻自由啊，提出非常严厉的关切吗？
从以往的这个中美双方这个最高领导人会见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可能有，但是不会占很大的一部分。不论是在北京发生的这个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这个会谈也好，在美国发生的也好，那么下来就是说 中美双方的这个媒体会如何报道这个？就是假如发生在发生在古巴的，比方说还提到这个有人给这个卡斯特罗总统提出了这个古巴政治犯问题，然后卡斯特罗总统说，我们古巴有政治犯吗？
那你给我一个名单，我马上放。
对，我马上今天就把它放出去。像这种东西呢，会不会在中美领导人之间发生呢？这种问题，比方说他人权、民主这样，那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据以往的这个惯例啊，不管是民主党人当总统也好，共和党人当总统也好，这种问题一般他会会提出来，但是具体问题的尖锐程度、提多少、有没有这样的名单，那我们大家就不得而知。关键就是这种问题呢，如果有美方的媒体会大报，而中国的媒体呢，或者是少报，甚至不报，哎。
接下来我想请在海南博鳌的杨教授来谈一谈，在您看来，就是奥巴马总统马上执政两届啊，八年了，给这个美中两国关系的发展留下的遗产是什么？在您看来？
先从具体的说吧，就是气候变化呢，我想是奥巴马总统留下的中美合作当中的一个遗产，当然他也把可以作为他自己的遗产，就像前不久他在这个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这个大西洋杂志采访的时候，专访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个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习近平主席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说两个总统在这个中南海银台漫步就居然就谈出一个这个非常瞩目的一个这个气电合作的一个结果来，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中美这个他在中美关系当中留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另外呢，就是说他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制造了一些，就是他在执政的八年当中，中美关系当中产生了一些合作面，但同时也产生了非常多的这种尖锐的矛盾面。南海就是一个他留下的一个负遗产。那么从里根政府的南海政策到克林顿1994年的南海政策，概括起来是三条：第一，美国对于南海争端、主权争端不持立场；第二，这个美国的通信安全必须得到保障；第三，这个美国希望这个争端的和平解决。这三条就使美国几十年来在南海执行了一个 low profile 的这个政策，就是一个低姿态政策。但是到了奥巴马呢，他开始一改为高调，越来越介入，甚至是这个频繁的派这个重型的这个军事武器跑到这个南海来这个示威。这个应该讲呢，是奥巴马在中美关系当中从里根以来留下的一个新的资产。这是当然从反角度是个负遗产，但是最重要的在于呢，我是觉得奥巴马这八年同两个中国国家元首，就是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主席，逐步的探索，建立起一个管控危机和分歧的这么一个稳定的框架，而这个框架本身呢，对于今后稳定两国的这个关系，特别是能够探索建立新型的不对抗的大国关系呢，我觉得是有非常长远影响的。
接下来请马昭教授谈一谈，假如要是说奥巴马总统这八年在这个美中关系当中，或者是说是他的外交战略方面的遗产的话，美国这边很多人可能就会提到他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你怎么看这个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对于两国关系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好，其实我倒是觉得呢，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呢，可能是奥巴马政府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的遗产，也是很大的一个中美关系上的遗产。那么这个亚洲再平衡呢，如果简单的回顾一下呢，包括三个主要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说一个这个经贸关系的一个新格局，也就是它的这个 TPP 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怎么样要加强美国在东南亚这个东亚各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第三个呢，这个亚洲再平衡呢，强调的是亚洲民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这是一个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个美国对亚洲的一个设想。我们说呢，从这三个层面来看呢，从在中国本身内部呢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呢，很多的中国的内部的智库的人士也好呢，还是学术界的人士也好，包括外交政府的这个人士也好，认为呢亚洲再平衡实际上是要遏制中国。那么美国呢是不断的在这个强调呢，这个不是遏制中国，只是一个要宣示美国对亚太一个基本政策的一个新的核心的表述。那么这种亚洲再平衡呢， 直接产生的后果呢，是我想呢，在大概两年前吧，美国的著名的这个中国问题的专家李侃儒和当时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个教授王吉思呢，共同撰文呢，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美中之间的战略互移。那么这个战略互移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所造成的。那么我们说呢，你回顾过去呢，在奥巴马任内呢，中美之间呢没有出现大的冲突。你比如说这个当年这个江泽民时代的这个美国轰炸南联盟中国使馆啊，或者说这个布什时代的这个早期呢这个南海这个飞机相撞事件呢，这个八年的奥巴马政权之下倒没有出现这样大的危机。但是呢，确实像刚才杨教授所说的，这种小的冲突不断，而且这种小的冲突最终的结果呢，是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战略遗产，那就是说中美双方之间的战略互移。这种战略互移呢，有很强的这个历史遗产性，也有很强的长远的影响性，因为它包括呢，就是说到底中美双方对方，究竟在亚太中间是起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到底呢，对互相之间呢是一个制衡的态度呢，还是合作的态度？我想呢，这个呢，这种战略互移将是未来的这个美国新一届的领导、新一届的这个总统呢所要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请在海南博鳌的杨教授来谈一谈。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杨教授，就是在这个奥巴马执政以后，就是和中国领导人在交往的时候，就是美中两国关系啊。现在是中国这方面呢，经常比较多的是提到，就是说达成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在美国这个方面呢，美国似乎对于中国的这一个提法呢，虽然没有反对，但是呢，在美国这边在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几乎可以说几乎很少提到。就更多的呢，人们都是在谈奥巴马的这个亚洲在平衡这样的一个战略，谈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建立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是美国和中国两方是个人说个人的话。
对，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现实，但是具体来考察这个现实呢，应该说有一定的变化。就是习近平主席当时2012年年初作为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首次提出了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论断，实际上就是等于未来一个目标。那么在提出之前呢，应该讲美国的反应，相对不论是官方还是学界的反应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互动积极性的。但是呢，后来随着中美之间一些摩擦开始增加，特别是这个比如说南海问题啊，包括这个中日关系引起这个美国越来越在钓鱼岛问题上偏袒日方啊，这些中美关系这个安全领域的摩擦开始升温之后呢，美国就越来越怀疑这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意图。也就是说呢，目前美国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越来越忌讳，或者越来越不想提呢，其实骨子里面反映出来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怀疑在上升。而这种上升还有一个相伴的现象，就是中国对于美国那个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怀疑也在随之上升，那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中美战略互移。那么这种近几年中美战略互移的上升呢，是导致在中美之间说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开始出现各说各话，各唱各调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说他越来越强调呢这个亚太再平衡，那么中国呢依然坚持这个希望构建这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原因，这个现在美国不提了，中国这个就是中美之间很少再提这个事儿呢，共同提这个事儿呢，我想呢是战略互移升高的一个表现或者是一个结果。但是从长远看，就是中美必须或者别无选择，只能走新型的大国关系。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说不能落入那个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主席呢曾经很尖锐地指出，中国现在面临两个陷阱都不能跳进去。一个陷阱呢就是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是好多国家都曾经面临的，有的国家成功地跨过去了，比如说日本用了7年，韩国用了4年就跨过去了，有的国家就掉进去了。 比如说一些拉美国家，那么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坎儿了，因此中国必须要果断的跨过去。那么还有一个陷阱，就是你现在上升到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那么也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以我想，无论美国回应这个招还是不回应这个招，中国避免掉入跟美国进入战略对抗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意志、这个决心，那个是一定的。所以我想，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呢，中美还得是想办法回到这条路上，建立一个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双边关系。
好的，谢谢杨教授。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问题，那我们今天没能谈下去。不过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今天的这个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杨希宇教授，另外还有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参加节目。